好，我们今天讲整个立位记的概论啊，讲完了以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进到一章一章里面的重点。那立位记上一次我在讲摩西五经概论的时候，我已经特别讲过立位记在摩西五经的中间位置，它是非常重要，站在一个承先启后的地位，这个从神起初创造万有。那个尽头是整个浩瀚的宇宙，然后就突然转到地球，突然转到神所拣选所分别出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系列出来的以色列民主，所以到了出埃及记整个就是在讲以色列这个民主怎么样子被神从埃及中救出来，怎么样子让这一般的人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所以尽头从万有到地到以色列民主。那么到了立位记的时候就讲到立位支派，特别讲到祭司，所以有人把立位记称为祭司守则，等于是一个祭司手册，你应该怎么来侍奉神，应该过怎样的生活，都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今天从我们新约的角度来说，人人都是祭司，马丁路德在改革恢复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点，不再有那些中间阶级，而是全民皆祭司，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了要叫我们这个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不光是祭司，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你要不要对隔壁的人讲，你知道吗，我是君尊的祭司，要讲得尊贵一点哈。好，要真心的哈。海婷你是做什么的？虽然他是 IT 科学家哈，又拿了博士又拿了什么，你看他不讲那些，他说我是君尊的祭司，这就对了哈。当然你不用跟你的同事讲我是君尊的祭司哈，他们听不懂，但是心里面要有这个荣耀的感觉，我是属神的人，我是侍奉神的人，我不是不光只是祭司，在神的眼中我是君尊的祭司。所以立位记跟你我发生绝对的关系啊。所以在我们上一次讲这个这堂课的这个课程摘要 Class Syllabus 的时候，第三个点我特别说到要从研读立位记中读出来神乐意与人同住的心，能够了解进入与神交通的路跟过分别为圣生活的途径到底是什么，这是立位记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这个东西掌握住了，你读立位记的时候你才不会枯燥，你知道跟我不仅发生关系，跟我的生活整个人生的价值，活得尊不尊贵，有没有意义，能不能在神的面前来过我的这一生，太有价值了。你就算好像是一个很小的工作，没有受过什么文化，家里面很穷，甚至你没有工作，但是在神的眼中所有重生得救的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以前有一个神的仆人说，他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在他厨房洗碗台上放了一个牌子，他说一天有三次 divine service， 有一个神圣的聚会在这里进行，当他每天在那里做菜在那里洗碗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 divine service， 他跟神之间能够透过他在做家庭琐事的时候他在敬拜神，这是侍奉神的人。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了解。那第四个点讲到借着对祭司各项侍奉的要求，了解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以及如何过蒙神喜悦蒙神悦纳的圣别生活。好，所以在这边虽然这个圣经在这里讲到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有很多的地方你发现立位记里面神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那个神就是这样要求的，没有解释为什么。那么有解释为什么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如果神没有解释为什么，就是要叫我们借着信任他 来顺服他，这就是神要的。所以在这个赛特的班上，这些小朋友他们很流行的一句话，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所以后来老师们跟他说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所以现在也成为他们的口头禅，连我的孙子都跟我讲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就是要顺服就是了。好，我们现在来进到今天的简介，就是我们所发给大家的讲义。那这卷书的书名这个是用74亿本，那这是在主前大概200年前，主前200年前这个有70位希腊学的专家在非洲他们在这个亚历山大城，他们翻译的把整个希伯来的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当时最通行的希腊文，所以叫做74亿本的书名。那因为一般希伯来原文每一卷书的书名都是根据这一卷书的第一句话里面的头两三个字挑出一个字来所以呢原来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名字就叫做神呼召。因为在出埃及记的1章1节就是耶和华神是在会幕中呼召这个摩西所以希伯来文就叫做神呼召但是希腊文的翻译本把它翻译成为 Leviticus 就是今天经文，今天我们叫的利未记。那么后来的天主教最常用的五加大就是拉丁文的翻译本也是这么用所以英文也就沿用了利未记但是我们上次讲过，利未记里面真正出现利未的不过两个地方就是在讲到利未人在那里他在赎回他的房子的条例里面提到的，其他基本上都在讲祭司还有侍奉各方面的条例好，那作者是摩西我想大家翻到这个利未记的1章1节，他就很清楚了。他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所以你就晓得底下利未记所写的是神呼叫了摩西，对他说，然后叫他去对以色列人说所以摩西就是把他给记载下来。所以利未记的作者。”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摩西。那整个摩西五经也是摩西那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去跟大家讲这些经文，但是我都列在讲义上了这个摩西五经的作者五经本身就有证明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读了神晓谕摩西对他说，这就是内证就是摩西五经本身的内证，讲到很多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光在利未记里面就出现了好几十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五经的内证出埃及记生命记这些都有这些证明好，那第二个是其他书卷的证明，你从约书亚记、列王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但以理书，就是这些历史书、先知书里面也都讲到神晓谕摩西对他说的。那么第三个证明是新约圣经里面的引用主耶稣都引用过好几次摩西的律法上说或是你要照着摩西在律法上所记的，把你的身体去给祭司查看就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时候，主耶稣就这样对他说，所以你就晓得有五经的内证，有其他经卷的证明有新约的证明那新约证明里面尤其是主耶稣亲自的引用，都证明了摩西五经是摩西所讲的好，这是讲到作者的问题。那第三个讲到写作的年代，那上次我们画的那个表大家都还记得那就是西元前1446年他们出埃及。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1446年怎么算的然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他们是在第三个月的时候，满了三个月的时候到了西乃山，所以还是在1446年满了三个月以后，他们到了西乃山。那么在西乃山底下大概停留了9个多月，所以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一的时候，他们把会幕盖好了所以 第四十章十七节，当会幕盖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连摩西都没办法进去。你就晓得那是一个神乐意与人同住，神喜欢充满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描述，好像他迫不及待了。你们在座最近有没有人买过房子？那如果你买好的房子，你那天可以搬进去的时候，你很兴奋的哈，他终于进来了，这是我的家啊，虽然小窝，但是是我的家啊，那个兴奋。那么神天和天上的天不够他居住啊，一个小小的会幕，这么小的会幕，连摩西都觉得很简单的，但是呢。当他们照着山上的样式照出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立刻充满这个会幕啊！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创世纪结束在一口棺材？谁的棺材？约瑟的棺材啊！出埃及记那棺材里面是装的死人啊！创世纪结束在一口棺材，出埃及记结束在一个神的居所，是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的同在。所以你就发现圣经其实一直在往前去，而到了利未记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在这个会幕里面呼叫摩西，把人招到他的面前来，神要亲自对他说话，把他的心意告诉他，也让人能够享受亲近神的那个喜乐。好，二月初一立好会幕，然后不然，正月初一立好会幕，二月初一神叫摩西数点百姓。那么到了2月20号以后，他们就正式起行。所以呢，写作的时间和年代就是在1445年，然后写作的时间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从会幕立好，正月初一到2月20号起行中间的这将近50天，然后到底多少天我们不知道，那个不是重要的啊。好，那我们这个1446跟1445怎么能够算得出来？因为在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之后，也是所罗门作王第4年，他开工建造神的圣殿。所以呢，那所以你所罗门是在西元前970年作王啊，这是在历史上找得到的啊。西元前970年做王，那做完第4年开始建造圣殿，那换句话说就是966年开始建造圣殿。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以色列出埃及480年以后，所以你就弄996减到480，不是加上480，就是西元前1446年，是这样子出来的。好不好？那这是非常非常多的圣经学者用的。那如果你看到有人用了一点不同的年代没有关系哈，你也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追究他怎么算的。那些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的算法是根据这个算法，而且相当多的圣经学者也接受的啊，给大家当参考。那写作的地点刚才已经讲过了，是在西乃山，在会幕里面，神呼叫摩西，跟离开西乃山之前。所以这段的时间，所以你例如说，你看利未记第7章38节，他说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看到没有？所以利未记他写作的地点就是在西乃山下。那整个摩西五经很重要的启示也都是在西乃山这一带啊，所以《使徒行传》第7章，当司提凡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他说：“那位曾经对以色列人说，神要给你们从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说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所以看到了没有？整个摩西五经很大的内容是在旷野的会幕的，或是在西乃山神对摩西所说的话。那么摩西所领受的，圣经上司提凡形容他叫做活泼的圣言 Living Oracles 这个 Oracle 也可以翻作圣旨。那么他甚至很多的时候是不仅讲到他的尊贵他的重要， 那他保呃这个斯蒂凡加了一句 Living Oracles。他是活泼的圣言，他是叫人得生命的。所以你读利未记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枯燥。我第一天就讲了，很多人都觉得利未记很枯燥。利未记很难懂，利未记很难读。所以反而对真正认识神的人来知道，摩西五经其实是活泼的圣言。你看到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当他们重修圣殿，结果在圣殿里面捡到一卷律法书，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你就晓得神的百姓已经把神的话语打入冷宫了哈。照生命记里面记载的，就是将来以色列中如果有王的话，要为自己抄写一卷律法书，常常要读神的律法书，让我们不偏离神的道。你就晓得当以色列国堕落到最后的时候，王手中都没有这些律法书，而是在去清理圣殿的时候，在仓库中，在角落里面，在没有人注意的灰尘里面找到了一把律法书。所以当时的书记沙凡把它带来念给这个书记带来念给约西亚王听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不过20岁出头，他听见摩西律法书上所记的，他就撕裂衣服在主面前流泪悔改认罪，然后带领所有的百姓一起来念，一起来跟神立约，一定要好好的遵守神的话。弟兄姊妹，我常常说，你也许听到受感动，或是参加一个很好的聚会受感动会流泪但是还很少会撕裂衣服那一定是非常非常感动的，非常强而有力的话扎心，让你会撕裂衣服，那样子都还可以了解你看像这个美国大复兴的时候那个 Edward Johnson 他在讲道的时候，听说底下坐的人到最后都得抓着板凳因为那个话那么强有力出来，让人看见人犯罪得罪神公义的神这个审判，所以很多人抓着板凳怕自己一不小心掉到地狱火湖去那个神的话强而有力的出来的时候，人会有一些非常强烈的反应。但是我这一辈子没听过任何一个人读摩西五经读到撕裂衣服的，读都不想读，读不懂，不想读。但是约西亚王20多岁的人，当他听见摩西律法书的时候，他能够撕裂衣服，这个叫做活泼的圣言。今天这本书都在我们手中，利未记在我们手中不知道多少年，你信主多少年就在你手中多少年所以我们要不甘心圣经有一卷书，任何的一卷书，任何的一段话对我们是封闭的，是我们逃避的，是我们不懂的，是我们抗拒的所以我们读这个利未记一定要向神有这样子的谦卑的求求神让他活泼的圣言当初借着摩西传给我们，而今天借着圣灵再传给我们能够再说在我们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态度。隔了1500年，当斯提凡写这些话的时候，没有因为他是1500年前的道他就觉得是老旧，他说是活泼的。当斯提凡读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去用活泼的圣言来形容？因为神的话对他都是活的。我今天早上讲到君森伯拉我大概将近20年前到芝加哥去参加一个 pastoral conference 一个牧者的大会，那天他也是讲员，他说有人常常跟我讲说pastor 森伯拉，他说你为什么讲的道都讲这么老的道他说现在已经20世纪了，他说你还在讲那个100年前的道。森伯拉说，我讲的道不光是100年前，我讲的道是2000年前的。那我们今天是讲3500年前，感谢主还是活泼的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是不能废去的所以Campbell Morgan 我曾经讲过，他是被人称为这个解经王子他非常会讲圣经，而且他从小就把洋娃娃摆在那边把他妹妹弟弟安在椅子上，他从小就在练习讲道的一个人所以他后来神用他，因为他从小就在那里训练他自己讲道，他圣经也熟，人家称他为解经王子这个有一年神要求他，神对他说，你是要当一个 preacher 传道人呢，还是你要当一个 messenger？ messenger 是传信人 所以 preacher 讲道的人拿起一段圣经来，我就可以讲。什么叫 messenger？ messenger 是新鲜的，是现实的，是及时的，是最新的，表示这你必须要在主面前有新鲜的领受，是神现在要说的话，神今天透过对你说的话，你去传。所以那天神感动他，把他所有的奖章全部烧掉，全部丢掉。那对一个传道人来说很难的。我的办公室箱子满满的都是我从前的奖章。我不是说要去烧掉它。弟兄姊妹，这个有很多东西是烧不掉的，因为在里面。但是我很佩服他在主面前，主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关一个经历，活泼的圣言。所以利未记绝对不是封闭的，我们一起好好来读，好吧，好好来读。好，那么要词 keywords 跟要节 key sentence， 那什么叫做 key、当我们讲到要词的时候， keywords 就表示他在这一卷书里面重复出现。那他为什么重复出现？因为表示这是这一卷书里面的特点，这卷书的重点。 keywords 跟 key sentence 告诉我们这卷书的重点跟特点。所以我们读任何一卷书的时候，一定要找出它的 keywords 跟它的 key sentence。 所以你们如果在博讯里面上过我旧约概论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每一卷书里面我都会去列出它的 keywords、它的 key sentence， 它的要词，它的要节到底是什么。那你就提纲挈领的知道这卷书它中心的旨意到底在讲什么。这里的 keywords， 第一个讲圣洁，出现最多次，87次。那么我们人讲到圣洁就讲到 perfect， 完美无瑕，我们对圣洁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的观念。这个的确也是基督生命的特点，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不能说它是错的。但是当圣经上另外一面用到神儿女们身上的时候，这个圣洁特别叫做 set apart，或是叫做 separate， 就是把你分别出来，分开来，就是原来是在一起的，但是神要把你分出来， set apart， 分开来，分别。你到 Safeway 去买橘子，整个 pile， 这个一大片的橘子，但是当你在那里精挑细选，你把它挑出来，而且你付了代价把它买回去，变成属你的。这个叫做分别。这个所以圣洁不光是讲到完美完全，他特别讲到分别，这是神在我们这一生中他一直要做的，把我们从一切不属于他，不为着他，不能够归给他的里面分别出来。请大家注意哈，不光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神分别我们是把我们从一切不是出于他属于他的，不是为着他的，不能够归给他的，神都要把我们分别出来。所以从罪恶里他要救我们出来，从肉体里面他要把我们释放出来，从世界里面他要把我们拯救出来。他一直在这里做分别的工作。所以出埃及记是最好的活生生的教材，讲到从法老，从繁华的世界里面神把我们救出来，那么从罪恶的捆绑里面他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加拉太书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罗马书里面都讲到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神的儿子名叫耶稣，什么意思？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从罪恶中救出来，从世界中救出来，从我们的肉体里面也要释放出来，不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让我们成为自由的。这是讲到分别。那么既然人要圣洁，那么就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所以赎罪这个字在利未记里面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它出现了49次。那么赎罪的根基是借着祭牲，借着宝血。所以本书里面关于献祭的经文很多祭牲啊，奉献啊，这些经文一共引用了至少大概有300次所以整个利未记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所以你就基本上然后它的要节利未记19章第1节第2节，这是 key sentence。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从前只写的这一节是要节，但是我去年讲到的时候，我说我又补上了一节啊，因为我后来在读立位记的时候啊，那我在参考书上没有人看到这一节哈，但是我觉得这一节很重要啊，就是他7次提到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如果没有这7次，讲到说耶和华神，他不光是要要求我们成圣，而且是他能够使我们成圣的话，我想光只有那一节，我们全部被打倒了。没有一个人有圣洁，对不对？有爱心可能有，勤奋有，诚实有，愿意帮助人有，正直可能有，但是圣洁。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个圣洁的人，啊！所以圣经里面不光讲到你们要圣洁，更说我是叫你们圣洁的神，啊！所以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南加州，那个 Irvine 那附近，Newport Beach 那附近，海外有一个岛叫 Catalina，有没有人去过？很多人去过哈，那个 Catalina 离美国本土大概20多 mile 哈。那么听说有一些这个美国人每一年都要举办一次跳海比赛哈，看谁可以跳到那个岛上，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跳过去，对不对呀？20多 mile，怎么可以跳得过去呢？但是他们还是每一年都去比赛，那么就算跳不过去，至少看谁跳得比较远。这个就是地上的宗教，把一个理想的境界放在那里。要这样子，要那样子，要圣洁，要这样子，要那样子，七情六欲都得对付，讲了一大堆，但是人没有能力达到。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今天神不光要求说你们要圣洁，他说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而且7次讲到，完全的救恩，完全的应许。这是我们的宝贝啊。那么神怎么样子让我们得到？这个今天还。我们陆陆续续在信息里面会提到哈，两个最关键的事情，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第30节那里讲到，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没有，但是神给了我，我就有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因信称义？有没有义？我们敢不敢说自己有义？罗马书3章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我为什么被称义？表示我没有，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因着耶稣基督生命的披戴，神看我如同看见他儿子。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奉着耶稣的名，在基督宝血底下来亲近父神的时候，我们身上是披戴基督。你不要以为我多美丽，神那么喜欢我，是因为我带着基督来亲近神，所以父神看见我们，如同看见他爱子，他喜悦我们，拥抱我们，亲近我们。所以我没有义，但是神把义给我，神称我为义。同样的，我没有圣洁，但是在基督里，我却得着了圣洁。这是我的地位，我在神眼中，我是一个圣洁的子民。所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都是神给的。所以在客观的地位上，在神的眼中，我们其实都是圣洁。对，你们看，你们好像都不太相信一样哈。我们多读一两节好了。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翻圣经会浪费我时间，所以你们要翻快一点。腓立比书，不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0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你敢不敢对别人说我是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讲不出来。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讲得出来？因为神使借着基督流血所成就的和平，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让我们与神和好，如今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可以引到神前。最后再读一节就好了哈。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十三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些经文都是让我们喜到不敢相信的，就是不配，但是呢却又是真的。所以不要以为我在骗你们，这是圣经说的，这是神给的，这是在基督里已经做成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每次擘饼聚会都应该从心里感谢神，我照我本相无善组成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呢？这都是对我们本性的描写。但是神却让我们在基督里，在他的血里，在他的救赎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一次完全，永远完全。这是神给的恩典哈。所以耶和华是使我们成圣的神。这是讲到客观，讲到地位，在神眼中。那这么在主观上呢，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这个圣洁的生命带领我们在地上过生活，这个圣洁的生命不仅仅让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他所活出来的就是的，让我们有力量去活出神所要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所以你想要过圣洁的生活，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带着感恩的心接受基督做成的，也带着顺服的心，让这个伟大的生命他圣洁的性情带领我们过生活。所以今天你如果有网络色情的捆绑，有任何得罪神的捆绑，你靠压制压制，我跟你说，越压制它越强。我不知道已经跟多少的弟兄姊妹，跟初信的弟兄姊妹讲，这种欲望的事，本性的事情，你越压它越活，你越压它越强，你越压它越把你带到犯罪里面，这是一定的结果。所以我们不是借着压制的，而是借着去降服他。你想基督需要去压制自己说，我不能看色情的网站，我不该看，我不该看。主从来不要，他从里面得胜有余，他里面痛苦厌恶这些事情，这是他圣洁的性情。所以什么生命有什么性情，什么生命有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我们信主信这么久了，不要再回到从前，这是加拉太人愚昧的地方，这是保罗责备他们的地方。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难道都是突然的？都是突然的？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既然靠着圣灵入门，为什么要靠着肉身来成全？保罗已经受不了，他只差 没骂我们，其实他已经骂了，他说你们无知的加拉太人， You stupid，这是保罗气到一个地步，你们怎么会这么糊涂？明明是靠着圣灵入门，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为什么要靠着自己来努力来成全？这是整个利未记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读出来的哈。神不光叫我们圣洁，他也是使我们可以圣洁的哈。所以这是整卷书的，我说过 key words key sentence 告诉我们这卷书的重点跟特点。所以呢，要圣洁，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的确是这卷书的重点。但是同样的，也要让我们看见，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有借着人对神的回应，对神恩典的回应，我们才可能达成。基督做成了，我们不肯接受，我们不肯回应，我们不肯降服，我们不肯把自己奉献出来，那神的救恩你就发现在我们身上好像受到拦阻了。所以今天早上我为什么说什么叫做得胜，什么叫做神国的实际，就是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和运行， 他能够通行，他能够不受到拦阻，不被打岔。这就是我们今天圣洁生活的秘诀。好，那我们再讲中心的信息。中心的信息这里讲到神圣的交通和圣别的生活，神圣的交通和圣别的生活。那么我想我们大家翻到后一页啊，我那个补充一，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在继续改我的讲章，希望再多加一点多加一点，我的页数跟你们的可能不一样。我这里是第五页啊，这个补充一讲到整个利未记有一个很简单的 分段法哈，等一下我们会讲我们怎么分段，我们课程准备会怎么讲，但是呢有一个最简单的分段法，我称它叫做一刀两断，就是一刀切下去分成两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到二十七章。第一章到第十章讲成圣的根基，后面这十八章讲到成圣的道路，不光告诉我们成圣的根基是什么，也把那条路指给我们看。前面的十章讲到跟神相交的基础是什么，然后后面告诉我们相交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生活上应该怎么样子的。前面讲到亲近神的途径是什么，后面讲荣耀神的生活。所以前面都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进到神的面前，借着祭物，借着献祭侍奉，能够亲近神。后面是讲到我们在地上，在各方面，在生活，在侍奉，在家庭，在各方面，我们怎么样来荣耀神。前面是讲到圣洁的生命，而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后面的十八章讲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前面这十章重在讲借着基督讲成圣的根基，后面重在借着人信而顺服的回应讲到成圣的道路，所以成圣的根基跟成圣的道路，这是这一卷书的重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对利未记能够要刮目相看，不要再以为只是枯燥的律例典章，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接下来我来讲本书的特点，我先停在这，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哈。那我现在讲一下这卷书的特点，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它很多的特点，我在这里提五个特点，你们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讲义上写， 我没有把它分成一二三四五，那么第一个我说过的，它是被放在五经的正中间，他有承先启后的责任，前面说到从讲到万有的起源，讲到神整个的心意，后来从万有临到地，从地临到这个民族，就是出埃及，这一般的属神的百姓，神把他，从里面大能的拯救把他们救出来，也让他们脱离了神公义的审判，这是出埃及记。那么这一切的都不过是救恩恩典的预备，而至终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利未记在这里就讲到神是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所以利未记在这里要讲到神 是要住在我们中间的。那利未记在这里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亲近神，可以来侍奉神，可以来讨神喜悦的。而当我们得到了这个之后，底下讲民数记就开始起后了，就是当我们跟神有这样子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开始走天路，开始来面对人生的旷野，开始来面对人生一站又一站，人生各种不同的台阶，这是讲到民数记，那么生命记它 又继续的扩展到在这里是临到万民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因着跟神有对的关系，开始在神的带领跟恩典底下开始过人生，同样的我们也怎么样子让我们的人生中能够跟神的旨意神的国度发生关系。那生命记让我们看见神是这样子的爱人，他也希望我们不光蒙爱，我们能够爱神，我们不光蒙恩承受祝福，我们也能够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所以拥有的神的旨意这一卷律法书，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不仅仅分别为圣归荣耀给神，而且呢我们能够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所以 创出立民生，立位记在中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所以出埃及记这些都不过只是一个救恩的预备，它的核心借着立位记告诉我们，它不仅仅名字叫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是出埃及记，它的名字也叫以马内利，这是立位记，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中，带到神的面前。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根基上，我们开始过人生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子在地上能够活出神所给我们的使命，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这个犹太人非常非常注重立位记，他们犹太人男孩子啊，在13岁的时候要成为律法之子，女孩子是12岁。他们13岁的时候，我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13岁的孩子，他们就被带到哭墙面前，那个文士律法师在这里让他们有机会手可以去摸他们的摩西五经那个经卷，对他们来说那一天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日子，他第一次手可以来摸着神的律法书，而且那一天他们会在他的面前展开律法书，让他可以一起来读，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荣耀的日子，叫成为律法之子，而且他们成为律法之子那一天要读的就是立位记。所以你知道立位记对犹太人来说是最启蒙最重要的一卷书，可是今天对基督徒来说，立位记几乎是成为最后读的一卷书。那很多人读到出埃及记已经受不了了，就倒闭旷野了。那有的人还勉强读到立位记就跳到民数记了，觉得这个将来回来再读。很多人圣经立位记是最后读的，最不想读的，但是犹太人却 最重视立位记。所以你看到了没有，他们在哭墙他们有机会，你看到那个孩子抱着那一卷书然后爸爸或是这个文士在旁边让他有机会打开圣经读，就是读立位记。你们家庭祭坛有哪一个家庭祭坛读过立位记的？你就发现我们基督徒很少读立位记不要说跟孩子读了，连大人都很少读因为读不懂。第三个，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引用了将近40次它跟出埃及记一样，关于基督的表号有很多，像安息日、各种的祭、安息年、息年有很多的原则讲究，其实都跟新约发生关系，所以这一卷书其实跟新约跟基督是息息相关的一卷书关于基督的表号非常非常多第四个，这卷书里面耶和华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耶和华吩咐，大概出现了60多次。不光出现这么多次，有人说立位记90%以上所记载的全是神亲自说的话，这是全本圣经66卷第一名 Top 1。没有一卷书里面有这么多的篇幅是神亲口说话的内容，立位记是第一卷，高达90%以上，因为差不多都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然后底下神所说的摩西记下来，所以整卷书里面90%以上是神的话，这是他很特别的地方，非常特别的地方。第五个，这卷书里面大概出现了将近150次，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种要求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大概出现了150次。那么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读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翻到哥罗西书，我希望你们参加我上课这个圣经都是很 handy 的不管你是打开圣经还是打开 iPhone 什么，尽可能是圣经，你比较可以在上面写写你的 notes 哥罗西书2章20节到23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好不好？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好，那你们读了以后会不会有问题？为什么要读利未记？利未记写了150个，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而保罗在新约，我们照释经学的原则，启示渐进性的原则，新约有启示的，根据新约。那么旧约这100多条、150条，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保罗在这里明明的在这里说，你们为什么？既然跟基督同死了，既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还像在世俗中活着，去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他说这些都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不仅仅在用的时候败坏了，而且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就让你骄傲、啊、我做了这个，你看我多好，你看我禁食、啊、你看我这个一天、这个几次禁食、啊、不是一天，一天几次禁食就完了哈、啊我们 有很多很多可以夸耀的事情、啊、你看我把经文都写在袋子上、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经文写在身上、到处夸耀，他 都在做。那不仅仅让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而且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好吧，那我们这两节摆在一起，你要怎么解决这个冲突？有没有人给我回答？既然都被耶稣取代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读利未记呢？谢谢你回答哈、啊、非常好。还有没有人 Cindy？ 好，耶稣来是废掉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 OK， 这很好哈、不是要废掉律法，要成全律法。所以天地可以废去，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对不对、所以旧约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废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天天服从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的东西？徒有智慧之名，自表谦卑，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当时犹太人失败就失败在这个点上、他们把这些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这些的规条在外面来守，把它当作要求来守，而不是从生命里面来活来遵行的。所以现在就要来到我们的利未记的这个钥匙、也是我刚才讲到第五个点的这个问题、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16节其实应该从15节就读起了，16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等等，都不要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他的形体却是基督。希伯来书第8章第5节讲到山上的样式、会幕里面各种的东西，他说这些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所以在这里保罗在这里两个一点没有矛盾，跟新约的圣经没有矛盾。神不是叫我们在外面突然去守律法，神从来没有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讲得很好哈。所以今天这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它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讲生命的，本体是在讲基督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属灵的境界，在生命的境界，是透过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它在我们身上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不然的话全是外面的， 所以我上次讲摩西五经结束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弟兄姊妹，如果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那个随着我们的灵磐石，谁在读民数记出埃及记的时候会觉得磐石发出活水来是指的基督呢？谁会知道呢？所以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自己说到，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马拉还是死了，我才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马拉是外面的，我才是，吃我肉喝我血的永远不死，我要在他里面，他要在我里面啊，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也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摩西说以色列百姓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所以你知道那不是只是过红海的一个历史，这讲到我们被神救出来，我们受尽归到主的里面。他所以他有很多的点，对不对？生命记二十五章，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保罗说神岂是顾念牛呢？他明明是在顾念我们，是在讲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去看旧约的时候，不能够只从律法遗文的表面上去看，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平衡的，就是你不能为所欲为，随心去凭私意去解释所有的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我们中间带查经的你一定必修课是要去上我们释经的原则和应用，因为在那里把释经的原则讲得很清楚。释经的原则决定是符合圣经的一贯性，决定是以经解经，决定是在这里照着前后文，照着圣经它的文法它的原意这个圣灵的意思，让我们去明白到底应该怎么解圣经所以我想我的第五个特点在这里讲到，它虽然充满了很多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但是我们一定要透过这一把钥匙要来读它。如果你没有基督的这一把钥匙，没有从属天的角度来看属地的事的话，那你读这些东西读不懂。所以呢，哥罗西书十六章第二章十六节提醒我们要透过基督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在这里提醒我们要从属天的角度来读属地的东西。我再说一次要透过基督去看这一切律法遗文所有的要求。同样这些属地的条例、属地的要求、属地的规则，要从属天的角度来解释它所以你们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所以地上看到云的影子，看见鸟飞过去的影子，那不过都是影子，它的实体其实是那个才是实体。要从属天的，要从真实的本体里面去了解它，这是独立危机非常重要的点，而且非常重要的钥匙。好，那立位记的总纲我想我 两三分钟把它解决了虽然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有一到两段法但是我们细分的话先讲献祭的条例第一章到第七章，然后第二个讲侍奉的条例第八章到第十章跟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第三个讲生活的条例十一章到二十章，第四个讲其他的条例和警戒就是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所以虽然不像一刀两断那么容易记，但是呢只分四段也很容易要不要背背看？第一个是什么？献祭的条例，第二个侍奉的条例，第三个生活的条例，第四个其他的条例。好容易对不对？所以立位记一点都不容易，一点都不难读希望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一卷书城给攻下来这个耶稣亚要嫁女儿的时候说，如果谁把那座城攻下来，我就把女儿嫁给他那座城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书城The City of Book所以当然这个我不是要灵异解经我们现在有一座城，有一座未得之地，就是立位记的丰富和它真正的意义。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好好读，把它给不能讲攻下来未得之地 啊，该得的我们可以得到，好不好？那这个分段的细节，我本来想稍微简单讲一下啊，里面的没几个点，但是我的时间到了，我就停在这。好，我们先有祷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欢迎你留下来。会后你们到后面去照着自己所分组的，拿自己的讲义，然后打个勾，啊，那表示你出席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合作，好，谢谢。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每次读你的话，我们的心就喜乐。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啊，这是活泼的圣言，但是在我们身上都能够产生它该有的 impact，啊，在我们身上有该有的冲击，该有的影响力，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的生活也被改变。主啊，祝福你的话语，祝福弟兄姊妹读你话语的操练和学习，让我们不光是说说听听，让这些话真实来改变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